战这种占领这一个软弱的仆人啊，这是第几次？他可能第四次来到了波士顿。这次是特别和我们罗维尔这里的教会，这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神，这次非常的感恩。我们再做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孩子是在满了感恩的心，主啊，让你这个孩子真是几次经过了死荫的幽谷，却是没有留在死荫的幽谷。主啊，你又发现这个软弱的无用的孩子再出来，主啊，还能够在地上继续的要学刚学的功课，走刚走的道路，也把你这个软弱的仆人带到这个地方，和众多的弟兄姊妹一同的侍奉，一同的敬拜神。主，让你这个软弱的仆人在这几天聚会当中看见弟兄姊妹爱主的心。主啊，求主悦纳众多弟兄姊妹用心灵和诚实做献上的敬拜，用心灵和诚实在主面前的侍奉。主啊，也是接受许多弟兄姊妹这样爱主之心，让你的孩子自己受到激励。主，让我们在这里口唱心和，把歌颂赞美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但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把平安归于你所喜悦的人。让我们今天在座的讲的和听的一同蒙恩典，求主的怜悯扣住这样一个软弱的孩子，主不至于拦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乃是让讲的和听的同被一灵所感，在你的话语当中同受造就，同得益处，同蒙恩典。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自己不配，只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我们刚才读了几节经文，在那个经文的地方我们就看到了，当主耶稣基督传道到了一定的时间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跟随他。路加福音那里记载说几万人跟随他，甚至于那许多的人从城市到了旷野，那么那么多的人跟随他，甚至是彼此的践踏。但是在那样一个时候，耶稣基督和他们有些的讲论啊，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你们来跟随我是要吃饼得饱，而且在马太福音那里记载，主耶稣基督说从此，在那个时候啊，耶稣才告诉那些门徒说，告诉那些跟随他的人说，我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许多的苦害，并且被杀，是要成就救恩的。那个从此是什么时候？是那许多的人，几万人要强击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王的时候，也是当彼得承认了耶稣基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说啊，马太福音那里记载说，从此从那个时候，耶稣才告诉门徒说，他必须要往耶路撒冷去，受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很多的苦害，要被杀、被钉十字架。那么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读的第六章66节那里就说，从此有一个从此，从此就多有人退去了。而且让我们读起来也让我们心里有一点是应当胆战心惊。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6节呢也说，从此什么人都有退去的，不是那个看热闹的，不是旁观的，不是站在看无病而愈看神迹在旁边在那里欢呼的，是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这个读起来的时候让我们扪心自问的，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 但是主耶稣基督对那十二个门徒又一个问题说，你们也要可以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个就是退去了，另外一些人就是看到了主有永生之道。感谢主，今天我们要思念主的永生之道。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那里说，道则来是无非要偷盗毁坏，但是主来了，人子说，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圣经上如果弟兄姊妹看那个小字，那个羊小字上或作人，所以实际上这句话就是说，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那个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所说的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那个生命和彼得所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那个永生和主耶稣基督所说的是让我们得生命，原文是一个字。感谢主，今天诗班对我们的献唱让我很受感动。唱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那个原来圣经说是他们，但是实际上我们常常是把那个他们就变成了我们这样的来领受。神爱之人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到什么呢？大家很清楚，得到什么？永生。那个永生和这个永生之道原文也是一个字。感谢主，我们在主面前信主啊，得到是一个上好的股份。可惜有一些个朋友们，还有一些少数的弟兄姊妹，认为信主所得到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听有一些个人这个受洗以后，受洗前后所做的见证，想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听过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因为我的疾病得到医治了，所以我就信耶稣了。从大陆来的有些朋友说，以前我是无神论者，我多少年就是受无神论的教育，我不相信神，现在我相信有神了，所以因此我受洗，我就做基督徒了。以前我很多的事情不够顺利，一祷告，哎，神听了祷告了就顺利了，因此我就信了耶稣了。以前我的家庭当中有这样那样一些个问题，我一祷告主啊，家庭平安了，因此我就信神了，我就做基督徒了。我们信主会不会得到这许多的福气？会，疾病得医治，生活顺利，祷告的时候神听祷告，有平安，家庭也和顺啊，这个确实是我们的福气。信耶稣能够得到这许多的福气，但是不是仅仅这些地上世上暂时的几十年的福气。我们信主得一个上好的股份，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是我们有永生的指望。地上的几十年你再好再有福乐，将来有一天总要成为过去。我们人这一生几十年的时间，总有一个去而不返的时候。但是感谢主，我们虽然人人都有一个不归的道路，一走就不能回来了，但是在那个不归路的那一端是有永生永远的生命，在那里我们可以和神永远的同在，有这样一个上好的福分。对不起啊，感谢主，我们信靠主就是得到这样一个福气，是得到永生的这样一个福气。所以我们在神面前领受是领受的永生之道，是永远的生命。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啊， 这个生命是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生命呢是肉身的生命，像约翰福音三章那里主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从肉身生的就是属乎肉身，从灵生的就是属乎灵。你说我们有没有生命啊？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有没有生命啊？有，没有生命怎么活着啊？那么就是有生命我们才活着。那么我们离开世界，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生命了。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人人都有的，是血肉之体的生命，从父母那里所领受的生命。这个生命只是几十年的时间，转眼成空就要过去了。按照定命，人人都有这么一个结局，肉身的生命就是几十年的时间。神用尘土造人，末了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也要归于尘土。这个生命是一个短暂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信靠主的人是从灵而生的，因此我们得到一个属灵的生命。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叫一切信主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啊，不是说将来我们离开世界以后与神同在，那个永生永远活着的那么一个境界，是我们只有那么一个境界，但是原来那个意思是永远的生命，不是说将来得到那么一个境界，而是现在我们进主以后就得到一个属灵的生命，神那样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得到这样一个宝贝，因此我们说我们信主的人是重生了，是得救了。主耶稣基督也对那个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甚至下面说啊，若不是从灵生的，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我说你们必须要重生，这是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感谢主重生啊，蒙恩得救，我们所得的这样的一个福分。若是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个没有信靠主的人，我们没有信靠主的这个朋友也得到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所得到的从神那里来的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具体的生命，不是说等着将来我们才有，现在我们信了，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里面。感谢主，这是我们得的一个上好的一个福分。大约11年前，我刚刚的到了美国以后，在洛杉矶住在一个很爱主的家庭里面。后来有一个地方约我去讲道，那个人数和我们今天的人数大约差不多。我就在那个讲道的时候就提炼一个问题，我说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这个信主的人，还有没有信主的人，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我们是义人呢还是罪人呢？一般的信徒都没有回答，因为什么呢？因为讲道的人往往自问自答，自己问一个问题，让大家想一想，讲了以后然后自己就回答了。那一天呢，我是故意的不回答，我说大家说一说我们到底是义人呢还是罪人呢，大家等我等了半天我也不讲。大家说，后来我就记得是在这边有一个弟兄就站起来了，是我们是义人。我说好，请坐。我说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怎么会是义人呢？我说到底我们是义人呢还是罪人呢？大家又等了一会儿，我记得是这边有一个弟兄说了，那我们是罪人。我说如果我们是罪人的话，信耶稣白信了，将来到了天堂门口的时候，你这个罪人能进去吗？ 大家就不严厉了。我说到底是艺人还是罪人？我记得那天呢，在第一排有一个老伯母坐在那里，等了一会儿，那个老伯母又像是回答我的问题，又像是自言自语，在那里说：“哎呀，这个话照着你这么一说的话，这个事儿是真不好讲了。”因为第一排我听得挺清楚，哎，我说老人家，你现在说这个事儿不好讲，这个问题很严重。将来到了天堂门口，到底是一人对人，我能进去还是不能进去？哎呀，这个事儿不好讲了，那多危险呢、啊！那个，到底我们是一人还是罪人？啊，是罪人还是一人？两种说法，我怎么听着好像都有啊？后来啊，我记得在那边角上有一个姊妹就站起来了。从前我们是罪人，现在我们蒙恩得救了，是因信称义，赖恩得救，被神算为义人。我们是蒙恩得救的这个罪人，我们是被神称为义的义人。哎，我说这个就对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罪人，是应当沉沦灭亡的罪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主宝血把我们买了来，我们得以白白的称义，因信而称义，赖恩得救，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不是我们修炼的怎么好。主来了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来了就是要救罪人，这就是白白得的恩典。感谢主，我们信靠主以后，我们蒙恩了，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感谢主，这就是重生了。主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就从灵生了。原来从肉身生，父母给我们一个血肉之体，几十年的生命而已。你寿命再长，上百岁，一百几十岁，总有一个完结，完了就完了。但是我们从灵生的，从神那里所得到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所得到的上好的福分。有一个属灵的年长的长者说了一句话，挺有意思。人呢，生一次就死两次，如果要是生两次的话，只死一次。听子你想一想，这个话很有道理。什么意思？人要只生一次的话，就是从父母那里生着一次，得到一个血肉之体，要死两次。第一次死是肉身死，被埋葬了，但是那个灵魂是在啊，是在一个阴间啊。等到将来审判的时候，还有第二次的死。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没有重生，没有蒙恩得救，你只生了一次，只有这个血肉之体。死两次，但是如果我们生两次的话呀，感谢主，从父母那里领受一个血肉之体，这是生一次；从圣灵那里啊，这个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重生了，重生嘛，是第二次，生了两次，生了两次，我们只死一次。我们死的时候，肉身土归于土，因为我们从尘土而来的，我们土归于土，灵归于灵。主耶稣基督对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都应许说，今天你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怕死，死亡就是搬一搬家就是了。保罗说，要是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这是生死观，我们是活着，能够在这靠主活着，为主活着， 死呢好的无比的，我好的无比，虽然死是好的无比，但是我们不求死的，我们也不找死的，为什么呢？保罗还有一句话说，在腓立比上说，在腓立比书说，我们的死啊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呢，保罗下面说，我若活着的话，对你们是更要紧的，对腓立比人，对当时的信徒，对当时的人，那是更要紧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死是好的无比，活着还有更要紧。更要紧的就是做成神要让我们所做的工作。总之我们要是只生一次就死两次，但是如果生两次的话就死一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蒙了这样的恩典，有些个朋友们，但愿我们早日的有重生蒙恩得救的经历。你有这样一个重生的经历，你重新得到一个基督的生命，真是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啊，这个宝贝是我们大的福分啊。有几个人呢、啊、觉得不大容易接受，人这个基督徒啊说别的都好，就是说那人有罪，我就好像有些个人就是觉得很难承认自己有罪。我觉得过去两天曾经说，我从1940年开始聚会，一直到了1944年，只要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去聚会，那四年的时间我就不承认有罪，那四年白白的过去了啊。后来在神的光照当中自己看见自己是个罪人。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是不是也跟我过去一样觉得我有罪，这个事儿真是不好说，心里也接受不了，也不服气。我和你这个朋友们说一说，人我们生下来就有一个自私的一个罪性，这个自私自我就是罪的那个根源。我在国内的时候啊，我的妻子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不信主的一个女老师。那个女老师有的时候到，有一次就到我的家里边去和我的妻子谈话，他们说着说着闲话啊，那个不信主的老师就说了一件事，在那个中国大陆住荒的时候，大家知道买东西都很难买啊，那个时候呢，那个老师呢，他、这个很幸运的能够买着几只螃蟹，他那实在不得了了啊。买着几只螃蟹，他就很精心的把那个螃蟹肉提出来了，精心细作的做好了以后，自己舍不得吃，分给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大概是3-4岁，一个孩子大概是有6-7岁，给这两个儿子吃。那个小的一尝非常的好吃，简直是一口两口，大概这螃蟹肉没有多少啊，2-3口几口就吃完了。那个哥哥呢啊，他很会欣赏，哎呀，觉得舍不得吃，捡起一块来，拿着嘴去尝尝，非常的香，哎，又放下了。啊，一会儿再捡起一块来，拿嘴尝尝，咬一点儿，哎，那半块又放下了。等着那个弟弟吃完了以后，看见哥哥在那欣赏，欣赏完了又放下了。那个弟弟在旁边就生气，啊，那个老师就用那个孩子的话，孩子的口吻说。弟弟在那儿说，我都吃完呀，你还没吃完呀，我都怪馋了，上去一把就把那个哥哥的这个螃蟹肉抓过来了，抓过来以后就吃，捂在嘴里边，这一下螃蟹肉没有多少嘛，那么就吃不了了。那个老师就在这旁边说，那个哥哥就哭了，那哥哥就说，妈妈妈妈，你看弟弟抢我的肉啊，他就都吃了。那个老师就赶快回来了，你去看，哎呀，那个弟弟，你怎么能抢哥哥的肉呢？你还给哥哥，你怎么能抢哥哥？你还给哥哥，还哪儿还呢？两口子把它吃下来了。那个不信主的老师，不信主的朋友说了一句话，说这么点的小孩，谁教给他抢别人的东西了？ 从家庭教育当中没有说教孩子你闯东西的，这个不教自会。所以那个朋友啊，他就说这个孩子从小就是有自私的，就是有一个罪的性。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孩子这个身上很有意思。你看小孩玩玩具吵起来了打架，往往什么？往往因为抢玩具，这个我要玩不让你玩，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别的不得了的。还有一个姊妹挺有意思，也是她做的一个见证，她像是教育自己的孩子，那个姊妹很宝贵了，她教育自己的孩子，别人给你东西的时候不要随便要，你妈妈点头你才能够要，你得了别人给的东西，因为大家弟兄姊妹们都是在中午一起聚餐啊，就组织崇拜完了以后一起去吃饭一起聚餐，等着聚餐的时候，你要把别人给你的这个东西给你这个食品你要分给其他的小朋友，这样呢大家一起共享。这个姊妹很好啊，是教育孩子。后来这个姊妹说她那个孩子怎么样呢，等着别人给她的东西她不接她不要，别人说你拿着吧你拿着吧，这个小孩看一看别人送他的礼物，然后再看一看他妈妈，看看妈妈再看看礼物，看看礼物再看看妈妈，那意思就是说妈妈你赶快说话吧，你说我这就拿过来了。后来呢那个姊妹就说好吧你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分给其他的小朋友吃啊，他就把他那个盒打开了，从里头就挑就捡给别的小朋友，挑一个小的给那个小朋友，再挑一个小的给那个小朋友，把那个好的大的留给自己。那个姊妹说从小这个孩子谁教他这个了。这弟兄姊妹和这个朋友们，所以我们所说的罪不是杀人放火等等这样的罪，是内在的这样的一个思念，你成型以后那就是一个祸害，是一个祸患。哈哈，我记得唐松荣牧师还说过挺有意思的事，他说他碰见有一个朋友不信主的朋友说，我就不是这样，我关心别人啊，我非常的关心别人，我爱护别人关心别人。那唐松荣唐牧师就说，他说真是这样吗？比如说你最关心你自己的亲属，你也关心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么你和你所关心的亲属和朋友一块儿照了一张相片，这张相片照完了以后啊，印出来拿到你的手里来了，也有你也有你所关心的朋友亲属，你最爱看的是谁呀？你看的最多的是谁呀？我又把他这个引申了一下，我说比如说那个照相的那一位朋友，他一张照不好照了两张，照着两张相片都拿着你的手里，请你选择一下，你一看呢这一张相片，这张相片里面除了我照的好以外别人照的都不好，一看这张相片里头除了我照的不好别人照的都好，那我问问你这两张相片你要哪一张？大家一笑不然不言而喻。所以说啊，我们这个人的罪是有生而来的，因此我们需要重生。耶稣基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我们重生以后得到一个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刚才诗班的弟兄姊妹所唱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所说，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永远的生命。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那里说的，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生命就是永远的生命。像彼得所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那个永生之道，那个永生也是原来就是一个词。感谢主，我们信主蒙恩得救，不是仅仅地得到世上暂时的这几十年的好处， 不是说仅仅得到我仅仅得到一致家里平安顺利，事业也能够通顺，我听了你祷告的时候主那一次就听了我的祷告了，不是仅此而已，而是我们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不是将来得到才得到，现在就有，现在我们一信，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圣灵呢啊，这个从灵里面生，我们就得到一个属灵的生命，现在我们就要这样的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每一位信靠主的人都有这样的福气，但也没有信靠主的一些朋友们也和我们同享这样的恩典。在这里有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没有讲这些事情以前，成千上万的人跟随他，但是主耶稣基督讲到他要到耶路撒冷受难的时候，从此就有许多的人在门徒当中就有许多的人离开他。在那一段时间，耶稣基督不仅说他自己要到耶路撒冷受苦难，而且他说啊，那许多凡是要跟随我的人，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是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说的。所以约翰福音那里也记载，有些门徒就说，哎呀，这话甚难，有谁能听呢？觉得这个太难了，因此就跟不上来了。所以当时我们看到那几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些就是只求是福，只要世上这个短暂的福分，当觉得这个世上的福分好像是得不到，甚至要背十字架的时候，这话甚难，谁能够听呢？从此就他门徒当中就有人多有人推举。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主耶稣基督用宝血把我们买来的人，我们不至于因为贪爱世俗因此就放弃了跟随主。所以我常说，我们不能够只要主所赐的福却是不要赐福的主，不能够只得主的恩却是伤了主的心。今天如果有一个朋友啊，你去看望他，你是带着很重的一份礼物到了那个朋友家里，朋友一看你的礼物非常的高兴，说哎呀，你请坐，坐在沙发上，坐在客厅里边，给你倒一杯茶，你坐，你等一等，你在这里坐啊。他就把你这个礼物拿到旁边另外一个房间里边，打开这个礼物盒，里边外边翻，他就在那里欣赏，哎呀真好，他欣赏了半个小时，连理都不理你。弟兄姊妹，你心里什么滋味？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也这样，我们只顾欣赏主所给我们的福分，只是忘记了赐福的主。我们常愿意享受主的恩，不知不觉地伤了主的心呢。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有人是讲的故事，有一个母亲有两个儿子十岁左右，说懂事还不懂事，说不懂事也懂事了。这一天家里面来了很多很多的客人吃饭，吃完了饭客人走了，杯盘狼藉，这个母亲就在那一个人在那边刷洗这几个碗筷，收拾这几个东西，那两个儿子坐在旁边看画报。这个母亲在那边收拾收拾一会儿就说，哎呀，这里还有什么一盘这个糕点呢，你们谁要？那小儿子说，我要，就把这个糕点就拿过来了。那个母亲收拾收拾这里一会儿，哎呦，这还几块水果呢，你们谁吃？那个小儿子说，我吃，把那个水果也拿过来了。又过了一会儿，那个母亲在那刷洗，实在很累了。那母亲说，哎呀，我实在累得有点没有力气了，这里还有几个碗没有刷，你们谁刷呀？半天没人讲话了。过了一会儿，这个小儿子又讲话了， 这个小儿子不是和母亲讲的，这个小儿子是和哥哥讲的。哥哥，别看画报了，妈妈问了三个问题，你怎么一个也不回答呢？我在结束讲到这个地方，我就问你这个弟兄姊妹，你说是大儿子好呢，还是小儿子好呢？大家说大儿子好还是小儿子好啊？啊，大儿子好是吧？感谢主，今天没有人说大儿子好啊！今天我没听见，今天在我们当中没有人说大儿子好。如果你家有这么个大儿子，你也够生气的。我们常常在主面前领受主福分的时候，快极了；主有恩典的时候，我们接受的时候，哎呀，快极了。当主给我们有托付的时候，让我们做一些个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犹豫、那个考虑、那个思想，还得给家人商量，还得左研究右研究，考虑了半天，好，我做，我答应这个工作。彼得就是在那里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于你。”但愿我们真是不仅接受了这个永生之道，也能够跟着在这个永生的道路上，能够往前边走。感谢主，在这里那个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九节那里是这样说：当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就对门徒说，就是那些信靠他的人说，第二天他就被卖了。所以耶稣基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就不再看见我了，但是你们是要看见我。你们是谁呢？就是指的那些门徒，或者包括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不信主的人看不见他了，离开世界了；信靠主的人确实看见了，在灵里边看见他。下面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主怎么样活着，我们也要怎么样活着。那个活着是一个动词，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那个永生是一个名词，我查了查字典，这个名词永生跟那个动词活着原文的词根是一个。主给了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主怎么活着，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活着。我们应当活出基督来，有基督的形象，真是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在世上是做盐做光。有人说不是做盐做光，是是盐是光。我们在地上能不能成为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腓立比书啊是这样说，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应当像明光照耀，这样显明神的荣耀，让别人得益处。有一年是我在很久以前在一个圣经学院里头教课，那个圣经学院的那个院长有一次交代我一件事情，说让我在一个那是在昆明的时候，所有的传道人请在一起吃饭，吃饭以前有一个短短的聚会，吃饭以后呢，大家要研讨怎么样的这个再进一步的推动福音工作。那个时候呢，大陆知道已经是在50年代初，已经刚刚的解放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好像福音就难传了这个怎么传。那个时候呢，就给我让我来有一个短讲。我说这么多的老年人，这么多的传道人我讲不合适。那个院长说，你怎么着也是我们本院的这个老师啊，当然是没有什么工资没有工资呢，也是在那里也是教课的一个老师。那时候我就那么就说好，我就答应为那个聚会祷告弟兄姊妹，我不敢偷懒呢。那个全城的好多的老年传道人，40-50岁，我那时候才20几岁那么一个机会，你不好好的准备行吗？ 啊，就得好好的准备。但是我准备不是说习惯于不是看参考书，而是跪在神面前祷告。有什么信息从主那里领受，我就这样的，哎，来按着圣灵的感动来传讲信息。那一天我实在不敢偷懒，弟兄姊妹想象我也不能偷懒，就为那个事情祷告，怎么祷告，祷告了多少天就没有信息，好像是封闭了一样。我也简直实在是念念警察，也没有罪恶过犯呢，和神也没有什么间隔拦阻。那么即使这样的话，我就相信就很平安，就到时候神一定有话语。那次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到了那天的聚会的前15分钟了，我还不知道在讲什么呢。可是感谢主，心灵里面很平安啊。那个是圣诞节期间，我就在主面前就是祷告到底讲什么。后来在那个前十五分钟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好像圣经里面别的话没有了，只有那一节经文，就是刚才诗班的弟兄姊妹所唱的《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说主啊，今天所讲到的这个听到的对象都是神学生，这一节经文大概他们不知讲了多少遍了，其他的会众都是老牧师，我讲这个，我怎么讲这个？但是没有别的话，就是引经文，然后就在主面前顺服。好，我就讲这些经文，我讲这些经文，我讲什么呢？就是啊，在开头的时候就讲神的爱，神的爱和人的爱不一样，我就讲这个神的爱，我说好，这样就行了。那么后来我是不能只讲这一点呢，那个时间已经到了，进去我就到那个聚会的时间，那人家已经唱诗了，我就坐在那里。我一边听唱诗，我们一边就是在那继续祷告。神有个感动说，神爱世人是甚至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但是神爱世人是甚至的爱。哎，我说感谢主，有这个第二点我心里想就好了，怎么结尾呢我还不知道。那个时候唱诗班都唱完了，人家说请先弟兄上来讲道，我上去了，我还不知道怎么结尾呢。哎，我说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祷告的时候心灵里边一个结尾就是说，反得永生，得到永远的生命，像基督活着的那样一个生命。感谢主，我就心灵里边完全安下来了。那一次的那个讲道到末了的时候，我自己大受感动。那个时候是那个大陆那个新政府刚刚成立，大家都说福音很难传，比较难传，怎么传？那一次是想商讨这样一个题目。讲到后来的我说，我们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就是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得到基督那样的生命。主耶稣基督怎么活着，我们也应该怎么样活着。如果活出基督的生命来，福音不会难传，福音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圣灵的感动说，我说福音不是不好传，是福音没有传。神的爱，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这样的肉身当中，在我们的软弱失败，在我们的亏欠，在我们各样的一些个败坏当中被拦阻住了，以至于基督的声音不能够透过我们流露出来。不是福音难传，是福音没有传。我讲在那里自己很受感动，后来就请杜老牧师，请你领我们祷告。那个杜牧师一站起来祷告就哭出声来了。今天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有些人觉得说海外啊，有些个人呢、生活平安呢、很安逸，也有收入，自己的生活很安定，就不要主了，是这样吗？外边的生活再好，心灵里面有没有一些个空虚？心灵里面有没有恐惧？人心灵里面如果没有主啊，那种饥渴和空虚是没有办法填满的。弟兄姊妹，我们活出基督的爱来没有？ 活出基督的生命来那种。如果要是我们人人都是一个小基督，人人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基督的样子来，我想福音不是难传，因为基督的爱所以自己在这里做他的工作，我们今天就可以宣扬了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按说我的时间到了，45分钟时间到了。谢谢陈牧师。有一年我在国内就是一个短期的培训班，在山东。等到那个培训班结束完了以后，有一个弟兄和我说，他说下次你来的时候啊，一定要到某一个地方去看一看，那个地方不远。我说为什么呢？他说那个地方有一个老年的姊妹，信主以后他也没有文化，也没有口才，也不能讲道，但是那个老年的姊妹他10年之间领了10000人的悔改信主。我说怎么这么奇怪？他说那个老伯母啊，他信主以后说我白白的从神那里得来的爱，就应当把基督的爱活出来，所以他就是用基督的爱，就那个爱心，他关心别人，关心人，爱护人，所以这样呢，别人因为被他这个爱心所感动啊，你怎么这样呢？现在在传讲福音的话，他很容易接受，所以那个听福音的人，他就悔改，也就信主了。这个大概弟兄姊妹，特别是服侍主的神的一些仆人，都知道，都有这样的经历。你这个传福音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景，灵里面是怎么一个情况，怎么领受的，你所带领的这个悔改信主的人往往他跟你一样，你在这里有这样的恩赐，他往往也是跟着你也要领受这样的恩赐。那个老伯母他是用爱心来传道的，所以凡是悔改经他带领那几个人都是本着基督的爱在向别人传讲福音，讲一个人传两个，两个传四个，四个传八个，10年的时间，那个地方带领的信徒有10000人。所以就心灵里面我就更清楚，福音不是不好传，福音是没有传，就是在你我的身上有了拦阻。如果要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农村的妇女，一个老人家老伯母，她能够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在海外有多少学有所成事有所就，又有聪明智慧又有口才，还能够看原文圣经，我们不能够为主做更多的工作吗？我再说一件事，有一个农村有一个姊妹信主了，她呢觉得自己也不能够为主多做什么，就是我用这个自己在主面前所领受的，我能够帮助其他一些个信主的或者是没有信主的人做这样的侍奉。在她的旁边邻居啊，有一个半身不遂的人，一个老太太，生活不能自理了，甚至于躺在床上连这个大小便自己都禁止不住。所以这个姊妹呢经过祷告说，好，我去看望这个邻居，就是帮着他做饭，给他喂水，给他喂药啊，如果脏了的话呢就给他换那个很脏的东西，自己来把他这个丑洗干净，洗完了以后呢然后再把他换那个新的一天两天几天过来，那个半身不遂的那个邻居对他非常的感谢，那个是不信主的人就非常的感谢。过了几天以后，没想到啊，这个半身不遂的人，没有信主的人，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已经出嫁，嫁到外边的村庄里头去了。有的说偶尔这个女儿回来，也向这个信主的姊妹，就说阿姨啊，谢谢你这样照顾我的母亲，也说几句这样的感谢的话。但是有一天，这个女儿回来了，没有想到扶着 他的这个老母亲单身不遂的母亲把他就是扶到门口了，在他门口在那里安了一把椅子，就坐在椅子上在那里破口大骂。这个事情大概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吗？在一个中国的农村里面呢，有那个骂街的。我小的时候在中国的农村长大，我亲耳听见过那个骂的真是有艺术啊，能够骂出花样来，不带脏字儿。什么时候骂呢？是等到这个晚上大家吃晚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从田地里做工的都回来了，差不多是一家团聚都在那吃晚饭了，全村的人都在那里，村庄也不会太大，这个骂街的人就上房了，用个梯子上到房顶上去了。怎么骂呢？谁偷了我们家的鸡了？你那个手不怕长什么什么东西吗？他没有脏字啊。那个鸡怎么好吃吗？你的胃里头怎么养，不怕得什么病吗？你趁早把那个鸡还给我，你要不还给我，我明天还要骂，今天我骂累了啊，你如果不还给我，明天再说，明天再骂，是这样骂街，我亲耳听到的。后来这个那个半身不遂的那个老太太，大概她上房是上不了了，她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她的女儿在旁边陪着，在那儿也骂，你装作好人上我们家里来，说是帮忙我们来，你表面上做的好像是怎么好，原来你是偷我们家的东西来了，我们家里的米少了多少多少，你吃那个米你不怕得病吗？你那个胃里头就好受吗？将来你得开刀动手术，将来你住医院怎么样怎么样。哎呀，骂的那个话没有脏字，反正那就是指鸡骂狗，指桑骂槐，不言而喻，就是骂这个姊妹。这个老太太骂完了以后，那个女儿还跟着骂，你欺负我们家里没有人啊，就看我们家里一个老太太，你装作怎么样怎么样，你到这儿来这个啊，说是帮助我们，你把我们偷了什么东西。哎呀，骂的简直是这个让那个姊妹心里实在受不了，因为就是邻居不是很远嘛。骂完了以后，大概这母子两个母女两个人有点累了，就回去了。第二天你说这个姊妹还去不去？弟兄姊妹，要是你的话你还去不去？这个姊妹就在神面前祷告，去的时候是神让我去，现在神并没有拦阻不让我去，他骂也没有指名道姓的骂，只在那指桑骂槐这样骂，含沙射影。这姊妹说在神面前祷告，心灵已经很平安，我还去。第二天该做什么菜做什么菜，做什么饭做什么饭，他去了以后见到那个半身不遂的那个老人家，啊，老大嫂你好吗？今天身体怎么样？那个人万没有想到今天他又来了，而且是满面笑容，一团和气，若无其事，好像看起来很平安。他弄得很不好意思，哎，又麻烦你送东西来了，送什么？哎，没有什么，都是邻居嘛。你看看这个好吃不好吃？都是做的好吃的。等到他这个大小便失禁了，照样的给他洗那个很脏很脏的东西。而不仅是一天两天几天，好几天过去了，过了好几天以后，那个半身不遂的那个老太太她的女儿过来了，女儿来找这个姊妹来说，阿姨啊你饶恕我吧，因为米是我偷的，我从我的这个娘家母亲家偷去，偷到我的婆家里面去了，这个事情被我母亲发现了，没有办法，阿姨我就赖到你的身上了，你饶恕我吧。后来这个母女两个人就悔改信主了。弟兄姊妹们，大陆大家都觉得奇怪，福音怎么传开的？ 有些个时候不是用语言，不是用智慧，不是用高言大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理论，就是有这样的生命上的流露，福音就这样的传开了。弟兄姊妹，若是我们每一年一个人领一个不信主的人悔改，你这一年当中为这一个不信主的亲友，你为他付上祷告的代价，你有爱心来帮助他，来关心他，来爱护他，到时候你请他聚会，你自己能讲就讲，有些个福音书籍弟兄姊妹自己该看的好传福音，如果自己实在传不了，可以像圣经所说的你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不是对那个安德烈和另外一个门徒说你们来看，腓力领那个拿单叶的时候那个讲不清楚，拿单叶说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呢。弟兄姊妹，难道我们连这样都做不到吗？如果一年每一个弟兄姊妹领一个人悔改信主的话，弟兄姊妹想想，大概几年以后我们的教会就是不得了的一个教会。如果现在所有的华人信徒，海内海外的弟兄姊妹，每人啊自己每年引领一个人回来信徒的话，大概没有多少时间，我们整个的民族就要变一个模样。求主怜悯我们，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是永生之道。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天晚上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但愿我们会这样活出基督的样子来。一些今天在我们当中若是还有没有信靠主的一些个弟兄姊妹，我们也这样一些个朋友，我们也愿意你们和我们同走天路，同蒙天恩，这样的生活那个喜乐真是在地如天呐。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感谢赞美你，是吧？把这个软弱的仆人带到罗维尔教会，和众多弟兄姊妹一同有交通，一起诉说主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这经文里边，让我们也有一颗心在主面前查看。主，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主啊，我们信靠你多年，我们从主那里蒙了这么多的福分，我们为主所献上的是什么？求主让我们听见圣经里面所记载彼得所说的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亲爱的主，也让我们听到你自己对我们的教导，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丰盛的生命。主，但愿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灵里边的力量刚强起来，让我们的生命丰盛起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做美好的见证人，要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做明光照耀，让我们会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感谢你赐福了华人教会，在海内赐福了华人教会，在海外也赐福华人教会，求主也照样的赐福我们罗维尔这的教会，恩上加恩的恩待弟兄姊妹，纪念你的仆人们多年的劳苦，也纪念多少同工们多年的侍奉，更是纪念多少弟兄姊妹多年的祷告。在我们当中若是今天还有没有信靠主的几个朋友们，愿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恩手，那个钉痕的手，会叩击这许多朋友们的心门，让我们早日敞开自己的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到这许多朋友们的心灵里， 若在世上有苦难，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有平安。主啊，求主真是光照着许多的朋友们，你自己的爱化脱了这许多朋友们的心。主啊，今天虽然也没有节制，也没有举手，没有表示，主，但愿圣灵你自己在这许多的朋友们心灵里面工作。主，我们感谢你，有许多的朋友一次两次多次日久天长愿意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寻求真道，但愿按照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所说的，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给开门。主啊，有这样许多的朋友一次两次多次愿意慕道到这来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虽然没有什么外边的表示，身心顺灵所在的许多朋友们心灵里面工作。谢谢天父，愿你继续施恩，恩待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的长教牧同工，恩待我们的长职同工，恩待各个团体里面负责的同工，甚至有家庭聚会的，也具有负责着许多在家庭聚会的一些个同工们。求主赐福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主啊，让我们在地上余下的时日当中，就是能够做成主让我们所做的工作。主啊，虽然离世归天好的无比，但你把我们放在世上有更要紧的。谢谢天父，愿主一直保守我们，保守这里的教会。主，让我们众多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侍奉，看见你恩上加恩的恩待我们，把天上的福气，主啊，这是穷道下来，上天下流，让我们真是看到你的恩典福分是一直是满意。谢谢天父，愿主垂听接纳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机会要结束，但是以后还有其他的机会，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